聖經讀筆，今日嘅經道嘅講文講題係領袖的成長。現在有請王傳道為我哋正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奇怪，點解限聚令已經放寬，我仲要喺呢個錄影同大家分享呢？其實個理由好簡單嘅啫，因為咧，我太太咧就啱啱確診咗，咁我就成為密切接觸者。咁咧好感恩啦，到目前為止啦，我錄呢個錄影嘅時候咧，我仲係陰性嘅，咁所以希望經過呢個隔離之後，如果冇染疫咧，好快咧可以同大家見面。咁咧疫情以來咧，其實我哋都經歷咗。即係兩年幾啦，嚇，好辛苦嘅日子。咁啊，喺呢段日子裏邊，大家都難捱嘅啦，我都明啦。咁啊，不過疫情裏邊的確有好多負面嘅感受同埋情況嘅。咁因為我哋都明㗎啦，好多人都失去咗工作啦，或者經濟上好多壓力啦。啊，亦都我哋唔可以去旅行啊，好多嘢我都好多人講過啦。不過留意到一句説話咧，係非常好嘅。佢係點講咧？我聽到呢句説話嘅時候，好似喺沙漠度揾到綠洲啊！咁雖然而家係少少，但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去聽嘅説話。嗰句説話係咁講嘅：病毒冇眼嘅，佢唔會分富貴貧賤。病毒對所有人都平等，呢句很重要。上帝的平等有時我們不太明白，不過最少就是我們知道上帝一定是公平。今天經文讓我們看看摩西作為一個神用的仆人，他的生命是怎樣被神來塗造的呢？我们开始前从心有祈祷。请我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留下你的说话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教导因为一些的罪事里面都有你很多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认识你和你要我们认识的很多的事物。更加重要的是那些人。愿今天你透过摩西的成长路程，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帮助我们认识你更多。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摩西，我们上次都讲了他的出世，跟着他进入皇宫，成为一个王子。对于今天的父母来说，我们时常望子成龙，我们都明白的。很努力去为小孩子找一间最好的学校，希望得到最好的教育。今天我们看到摩西就是人。摩西入了皇宫，他受的是一个王子所受的教育，肯定是当代最好的。圣经里面讲到，摩西学到了所有埃及人的学问。那些学问是什么呢？我们稍后再讲。圣经形容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我哋可能咧就睇完就算噶啦，啊系，啊摩西梗系好啦咁样。有时我哋睇圣经都可能有少少咧，系按住我哋嘅心意嚟睇。例如我哋咧形容咧亚伯拉罕系咩啊，信心之父啦，啊摩西又一个好伟大嘅人啦。冇错，摩西真系好伟大，但系我哋留意圣经点样形容佢。 摩西在圣经里面没有形容摩西很伟大。事实上没错，摩西带领了男大女可能超过100万人离开了埃及这个为奴之地，成就了上帝的拯救。从这件事来讲，摩西真的很伟大。但如果我们看回圣经里面的记载，摩西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软弱，甚至乎如果我们看到最后结果，他都不能够入到迦南，跟很多人一样，真的叫做晚节不保，其实都很遗憾。不过摩西的成功与失败不是只看结果的，如果我们只看结果，我们似乎就是忽略了上帝怎样去看摩西。正如我们自己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下下都喜欢将圣经的人是 label 了他，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应该大卫就合神心人，当然这都是有些是圣经的形容，但有些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不是？有时我们真的以为上帝所用的人一定是伟大的，很有能力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由亚伯拉罕、摩西一路下来去到大卫，其实很多上帝的仆人都是跟我们一样，一样性情的人，例如以利亚，是不是？圣经在新约都是这样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可以祈祷3年不下雨，不是因为他厉害，是因为上帝用他。你发觉上帝用的人很多时不是因为他们厉害，而是因为上帝用他们。我们不要用一个英雄主义的眼光来看圣经的人物，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是普通人，神用他们就是因为神有能力，不是因为他们厉害。究竟摩西这种谦和的性格是怎样孕育出来的呢？或者今天经文会让我们看到一点。我们看回第一幕11-15节，很多谢宇迪和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个讲摩西长大，如果我们看回《使徒行传》，我们会知道摩西大概是什么年纪呢出去看望他的同胞呢？熟圣经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是在40岁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7章的第23节，40岁。那为什么不是30岁？为什么不是25岁，而是40岁呢？我们读圣经都要想多一点，不要只是看了这个数字，哦，他出去整件事讲完，一定有些理由。40岁呢，可以说是一个人的黄金时期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人如果是生理方面来说，体力啊各方面最强的应该就是20-25岁，25岁完全发育成熟。而且这个的体力的高峰呢，根据呢这些的生理学家说呢，就是可以去到35-40岁，咁视乎你个保养啊。咁但系到40岁后咧，亦都系就算走下坡都系好慢嘅，即系话起码都去到50岁呢个更年期咧，先开始明显走下坡。换言之咧，40岁就系人生经验阅历啊，样样都比较丰富，但系体力都仍然喺一个相当高嘅水平。可以说40岁是人的黄金时期，即整体来说。摩西这个时候出去，我相信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很有经验，也都很有权势，作为一个王子，他的确是有心去拯救他的同胞的。 啊，佢應該知道佢自己嘅身份之餘，佢亦都知道咧當時埃及人點樣奴役緊佢嘅同胞。不過當然啦，摩西嘅諗法本身就冇錯嘅，不過佢可能冇察覺到咧，佢仲有好多嘅限制。佢以為佢好掂嘅，咁事實上有才能、有能力、有權勢嘅人咧，都梗係覺得自己好掂啦。如果唔係，點會做到領袖咧？所以今日嘅題目就係領袖嘅成長。我哋可以想象到咧，摩西佢40年來都喺王宮長大，佢得到係最好嘅學問、最好嘅訓練，甚至乎佢喺體力啊，都係文武兼備嘅。知識固然好啦，佢都好打得嘅喎，啊，咁後嚟我一路睇落去就會知嘅啦。不過佢所做嘅一切嘅方法咧，同埋價值觀咧，都係當時啊世界嘅價值觀。大家唔好睇小埃及喎，喺3000多年前咧，埃及最能夠代表佢嘅文明同埋佢力量嘅就係咩？他們的智慧，金字塔，大家都知道，金字塔呢，舊舊石頭都講緊幾多噸幾多噸的嘛。大家留意，3000年前是沒有起重機的，全部都用人力做的，即是像一個人兩個人都沒可能抬得起幾噸，是不是？何況即那些都是10噸8噸，分分鐘大石就算2-3噸都不行，不要說10噸8噸。但他們已經有智慧，可以令到用人力可以建到一個這麼偉大的金字塔，當中真的不簡單，是不是？那詳情我們那些考古家他們 會答到大家的。大家留意呢，就是金字塔其實是一個什麼地方？金字塔是一個墳墓，裏面葬了的就是那些皇族，他們製成木乃伊，大家都很熟悉。木乃伊是用那些、即防腐劑，令到它是不腐化，幾千年到今天都有些木乃伊很完整的、那個、屍體。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如果你明白埃及的文化和他們的傳統，我們就知道埃及人當自己是上帝，他認為人是會有永遠的生命的，這個是對的。他們也期望這些木乃伊能夠復活，沒錯，上帝可以令人復活，上帝是永遠不死的，不過他們不是上帝，他們相信他們將來有機會復活，但這個信不會令到他們真的復活，因為他們心中沒有上帝，只有自己。世俗的觀念就是這樣，世俗是覺得可以巧取豪奪，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以強凌弱，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所以成王敗寇其實沒什麼誰叫做對還是不對，總之我打贏就對，是不是？這個就是世界的觀念。摩西擁有了很多的權力，甚至乎也有武力，例如他隻抽你實輸，我告訴你，摩西他學過這些叫搏擊的，而且是最好的師傅教他，所以他真的可以一個打10個都不止，普通一個人呢，他要置諸一個人死地呢很容易。這段經文都說了，是不是？咁我哋都要解少少嘢嘅喎，啊！呢段經文咧有一個字咧係一個約字嚟嘅，11到15節。呢、這個字就係打，係嘛？咁呢個打字咧出現3次嘅。第一次咧就係、嗰個埃及人打嗰個以色列人啦，所以摩西就去制止佢啦，係咪？第二次咧就係、摩西打呢個埃及人咯，咁啊～甚至乎打死了他了。第三次呢就是希伯來人打希伯來人了，即是兩個同胞自相殘殺， 咁摩西就勸教啦。嗱，其實呢段經文即係講咗呢樣嘢啫。但係呢個打字好重要，因為呢個打字原文咧，唔係講緊一啲普通嘅，即係話，誒，我打你一錘啊，打你一巴啊嗰啲，即係唔係嗰種啊。呢個打字咧，按照原文嘅解釋咧，係一種即係叫做咩密集嘅攻擊啊！即係我哋今日講就咩啊？唔肯停手啊，繼續打打打打打，即係要打到對方屈服為止嗰只。嗱，其實呢種攻擊係好嚴厲嘅，分鐘會死嘅，真係你唔停手係咁打，係會死人噶嘛。咁即係當然視乎嗰個對手係咪即係反擊，或者係佢係。是这个即是投降啦，是不是投降他啊个怒气没了啦，那他就可能收手，那就不会死啦。那事实上这个字都解释了为什么摩西在他第二次见到这些同胞这样自相残杀的时候，他出手去制止，他喝止他说，哎，你不要打了，因为他知道会死人的嘛。不过很讽刺的就是摩西都是这样做的，但摩西当然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权，有这样的能力啦，他想着打死人都没事的，因为他的同胞不会报串的嘛，以为呢他们是会知道他是来拯救他们的，但殊不知呢就事实就不是这样了。你发觉呢，摩西他是很爱他的同胞的，如果不是他都不会冒险出去看他们，嘗試去幫助他們，因為都不是容易的。不過問題就是他好心就做壞事呢？為什麼說好心做壞事呢？正如剛才我們說，他叫人家不要打，但是他自己都用相同的方法，是不是？有時候我們會不會是有些偏見，就是說，哎，這件事，啊，人家做就不行，我做就行，啊，因為我有很多理由嘛，啊，我合理嘛，其實合什麼理呢？可能你有權咯，啊，真的，你有權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自己做事是對的，因為，喂，我說事嘛，當然我說什麼就什麼啦，到你有權你先說啦，是不是？所以為什麼這麼多有權位的人是咁重要，佢哋要爭得咁緊要。我哋睇啊，香港都係啦，嘛好多人都係要爭好多位嘅，都係要爭個權啊嘛。不過喺神嘅角度唔係咁，我哋好清楚，上帝唔鼓勵佢下邊嘅子民咧係彼此爭權奪利。事實上我哋都明白喺上帝嘅角度裏邊唔係講權。是讲爱的嘛，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了，他本为神，在腓立比书一章，腓立比书第二章，上个礼拜知识都讲了，我们真的不可以用世俗的方法来做上帝的工作，这个很重要。世界教导我们是什么？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上帝不是这样看，手段都很重要，如果手段不合神的旨意，不可以这样做。最近我们都很明白香港有一件事令到很多人都是 很遗憾的，我们一间专门照顾孤儿的院舍竟然被发觉有几十个员工，几乎全部啦，集体虐待儿童。当然呢件事已经判咗案啦，所以我就唔会俾人话啦，我妨碍司法公正。但系好明显呢件事唔系只系嗰啲人，当然佢哋而家已经告紧啦，亦都好大机会就唔成立，因为证据确凿。但系最紧要嘅核心问题就系，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不是一个人，是整个群体。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做善事 唔係淨係個心好就 OK， 個方法都係好重要。作為信徒，我哋知道，如果唔合上帝嘅心意嘅事，我哋唔可以立亂做。當我哋方法唔啱嘅時候，我哋唔單止見證唔到上帝，仲令到上帝嘅名咧係被褻瀆。咁咧就大概我估十二三年前啦，我就唔記得 exactly 係邊一年啦，係咁上下啦。大家都總記得咧，我哋有郭福林報道會噶嘛，唔係嗰一屆都有好多爭議嘅。其中有一件爭議嘅事咧，就係新聞嘅報導。雖然而家我唔在場啦，但係我睇到個報導，亦都知道好多嘅消息。我估計佢個可信性都非常高嘅，就係咩咧？我知道報道會就好多人噶嘛，係咪？咁亦都係因為人嘅緣故咧，就會限制嗰個嘅入場嘅人數，或者安全嘅原因啦。咁亦都係有時限嘅。咁話説咧，就當年就有若干位啦嘅司班員啊，本來對侍奉噶嘛，係咪？就因為遲咗，咁結果咧就入唔到大球場。咁本來入唔到去都冇乜大不了嘅啫，咪因為師班都好多噶嘛，就算係即係少幾個、少十個、八個都問題唔大嘅。但係呢班師班員咧就唔甘心咧，就喺出邊，跟住就向嗰啲嘅保安就推撞。咁呢個已經係非常之唔好嘅見證啦，係咪？你遲到咗就應該入唔到啦，你仲要推咗人哋希望拱入去。咁但係最令人即係好遺憾嘅就係、是，佢哋一路推一路推嘅時候，仲講緊一句説話，就係耶穌愛你嘅。即係你唔講又自可啦，你講埋呢句，就真係更加遺憾。我哋唔可以咁做。一方面說耶穌愛你，但一方面你的行動就否定了耶穌的愛。又正如等於為什麼我們在職場那裡，我們不敢去傳福音，因為很多時候人家看到你說你做事又吞撲，上班又遲到，你說你是基督徒，我想你不說我說吧，沒錯，方法不对，越讲越弊。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律法主义，不是说你做得好，你的道德好，你就可以见证上帝，这个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生命是很清楚的，有时犯罪本身不是太关键，因為個個人都犯罪，係咪？但係你犯罪完之後，你嘅態度咧，先影響得更加深遠。正如最近我同一個小組度分享到呢個撒母耳記，曾經大家都問一個問題：點解大衛同掃羅大家都犯咁多罪？實上大衛犯嘅罪絕對唔比掃羅輕。點解大衛又可以得到上帝嘅恩寵赦免，而掃羅就被棄絕咧？個問題其實好簡單，因為掃羅從來都冇認過罪，佢只係將所有嘅責任推俾人。而大衛就唔同，冇錯，佢犯嘅罪係好重，但係佢每一次都深切認罪。好了，除了我们要方法正确之外，还有什么要留意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就是权柄。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希伯来人，他真的很厉害，他不怕摩西。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他不是不认识摩西的，摩西是王子，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昨天，正如他自己說的見證，他看著摩西去殺死這個埃及人，
即係話換言之，佢知道摩西嘅武力都好勁噶嘛，即係話你一定唔夠摩西打嘅，武力又唔夠佢打，權力又唔夠佢大。一般人嚟講啊，見到摩西咁啊，梗係走啦，或者起碼都唔敢同佢對抗噶嘛。但係呢個人唔同，呢個人唔肯屈服。佢竟然夠膽同摩西講，佢話你係咪好似要殺？昨天那個埃及人這樣殺我，他不怕死的。當然後面是什麼原因呢，我們不知道。不過最少有一件事我們知道，就是原來武力和權力好像是無所不能，每個人都要屈服，但是似乎又不是的。武力不可以解決問題，權力都不可以解決問題。如果搞得掂的，這個世界就天下太平啦，是吧？但是不是。摩西有什麼反應呢？摩西就沒有好像昨天那樣殺死這個即反抗他的希伯來人，因為那個是同胞來的。不過我想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摩西跟很多人，包括你和我一樣，他裡面有一個機制呢，是防止他任意妄為，這個就是他的良知。良知，良知呢，就好像我們一個安全閥一樣，他會提醒我們。其實大家都明白，良知不是在律法之下才有的，這個時候都未翻十戒啦，是不是？良知是每一個有上帝形象的人與生俱來，問題不是有沒有，而是分不分順，即是有沒有效。良知其實多數時候都有效的，不過當人任意妄為的時候，可以不理會良知嘛，因為我們有罪，良知將罪污染，將罪將良知騎劫。人其實不怕死的，因為人始終都會一死，聖經講得很清楚，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不過死後且有審判。這個人的反抗其實是恩典來的，雖然聖經沒有講到他叫什麼名字，但是他的反抗令到摩西的靈魂甦醒，最少在這個時候醒一醒先，已經不行了，原來你雖然是王子，你有限的。他的良知沒有麻木到摩西，所以他上帝給他恩典，安置了這個人去反對他的時候，令他知道已經不行，我這樣做有危險。他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他都需要服從這個法老，是不是？當然我們明白啦，就算你是全世界 No.1， 但你都是世界 No.1， 在上帝眼中你和其他人是沒有分別，都是在上帝權柄之下。舉一個例子，我又明白良知為何會沒有封鎖。聖經裡面有一個人叫做以利，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士師記之後撒母耳記上，在撒母耳之前那位士師。以利掌權40年，不短，他死的時候98歲。為何他可以去到這麼老都還掌權呢？因為他拿著權放嘛。以利，大家如果讀撒母耳記就知道，上帝很早就警告他，喂，你兩個兒子、在聖殿裡面犯的罪很重的。他也曾經想去勸戒那兩個兒子， 但可惜就不聽。那為什麼他勸戒不成功呢？因為他的良知已經麻木，沒有能力去執行這個紀律。我們都知道最後上帝都警告完之後他都不聽呢，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上帝終於都審判他，兩個兒子就同一日死，他自己也羞辱地離開這個世界。我們不可以依靠良心。好了，這一幕講完了，摩西受到挫折，他要走佬了，走去迷癲。下一幕上帝又怎樣去幫助摩西呢？我們看16-22節。這個故事呢就完全不同了，摩西成為一個拯救者，起碼這裡他真的拯救了那些、7個的、女兒，打走了一班的即惡的牧羊人，很明顯這裡就是不對的。而且我們從故事看到呢，這班牧羊人都是惡慣的，為什麼？因為這個、祭司呢就問個失國女，為什麼你們回來這麼快的，即是換言之他們已經慣了被人欺負了，即是樣樣都要等的、你發覺摩西呢在這裡有一個字呢，我們又要解釋這一段經文，這個玉字呢都是個打字、當然這個是中文的翻譯啦、即原文就是講打水，又不是講打人的、當然這個是中文、那兩個字當然不同啦、打水是餵養生命嘛，不單止羊要水，人都要喝水，所以為什麼耶穌基督形容我們什麼活水江河嘛，是不是？水是生命的泉源，所以很具體的聖經那些比喻呢完全是按住生命的比喻來說，很落到地，由打水打人變成打水，看不看到那個的、對比，聖經很多時候的對比我們要留心看才看到，由殺人、打人、毀滅、傷害生命變成打水保護生命、養育生命，是不是很不同？摩西的正義感沒有失去，雖然間他再不是王子了，變成一個落難的人，但是他卻是呢也都因著環境的改變，上帝的帶領，他的正義感上帝使用，來到米甸，這個是摩西其中一生的一個的轉捩點。他沒有王子的特權，他要靠自己努力為生，他要面對生命很多的挑戰，再不可以在皇室裏面這樣養尊處優，為所欲為，什麼都有。他明白到他不可以呢是被自己的慾望來主宰他的生命，他接受這一位上帝的安排，他回應上帝，他知道上帝會為他預備道路，雖然間他不知道這條道路是怎樣走，聖經的教導都很真實，很多信心的人跟隨上帝都是不知道前景是怎樣，而且他肯定知道上帝不一定照他的期望為他們預備，但是他相信這一位上帝為他預備的，他就接受。所以摩西在這裡開始離開他的驕傲，開始轉化成為一位謙卑的仆人。我們可能個個都不會承認我們自己的驕傲，不過如果你看回聖經裡面有關驕傲呢，當然講了很多啦，其中有一個 term 呢就是跟埃及有關，就是說埃及因勢力而有的驕傲，因勢力而有的驕傲。我們明白埃及在當時是一個強國，它真的很強， 當然這個的 term 因勢力而有，驕傲不是只說埃及的，在聖經裡面出現了四次，大家自己快去找利未記26:19是形容以色列，預言他們將來驕傲自敗。以西結書30:16是預言埃及，18都是講埃及。但第33呢，以西結書的30都是講以色列。那代表什麼呢？埃及是代表這個世界世俗沒有神的人，自己當自己是神。以色列是神的子民，是吧？但以色列都是離棄神的嘛，大家都明白啦，如果不是都不會亡國啦。所以這個跟整個教導是很吻合的，世人都犯了罪，神的子民和那些不信的人其實個分別只是在於他們是蒙恩，他們本質上都是罪人。驕傲有很多種方式的，不過個核心都是一樣，就是要自己做王，不承認上帝是上帝，要自己話事。其實以色列人在埃及是超過了400年的，是不是？在這個時候400年，所以他們受埃及的影響，拜偶像，以為可以自己自立。當然希伯來人呢，他們一路由雅各開始，他們都知道有上帝的，所以相對來說他們是明白也都知道上帝是他們的主。所以後來我們看到出埃及記，他們都向上帝都發哀聲求救。埃及代表世界，代表驕傲和死亡，上帝呢就是那位謙卑的上帝，賜生命的主，上帝是拯救的主。所以這裡這個對比很清楚，經就解完了，我們怎樣應用呢？首先第一點就是剛才都講了，我們不要以為動機純正就可以為所欲為，上帝更加重視我們行事為人的方法。方法如果偏離了上帝的原則的時候，都一樣會好心做壞事。正如剛才說的見證，我們有時在實踐我們的信仰的時候，那個方法本身就否定了我們的信仰。如果我們真的要傳好消息的，我們不是只得把口，我們必須有生命的見證。當然這個是個個人都學的功夫，說得難聽一點，如果你真的認為你自己可以傳福音的時候，你記住你的生命和你自己所說的要相稱。當然我們說的福音不是道德主義，不是道德好的人才會得救，不是。如果我們真的有一些的道德上的改變，這個是得救的結果，而不是得救的原因。千萬不要高舉這個道德主義，基督教是講緊上帝的恩典，但我們要努力。第二個應用是什麼呢？苦難。我相信沒有人會歡迎苦難的，是不是？不過有時有些苦難我們真的逃避不到，而且這些苦難很可能也都很多時對我們的生命成長是有益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些苦難你知道你逃避不到的時候，請你勇敢面對，因為上帝跟你一起行。勇敢面對苦難，整本聖經都很清楚的教導。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人物就是先知耶利米。耶利米真是一生苦難，但是他從不放棄，他的生命卓越成熟，充滿愛心 充满热诚。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会不会学习？当然更加丰盛的，更加比耶利米更加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耶稣基督。耶利米已经跟耶稣基督很接近，使徒保罗也是，他们都是经过很多苦难，苦难令到生命成长，特别是做领袖，因为做领袖责任更重。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坊间讲的什么除疤膏，我们身体有疤痕是不是真的不好呢？当然你说块面有疤痕当然不好啦，是不是？但除了块面之外，其实你身体比背脊啊、手啊那些，那些疤痕通常都是一些例如动过手术啦，又或者受过伤啦，这个情况你好翻才有疤痕。当然啦，身体的疤痕都是小事而已，心灵的疤痕，是不是？心灵的疤痕虽然看不到，不过很真实，你感受到。不过我们信了主的，我们知道我们心灵的疤痕不是徒然的。上帝让你经历到这些苦难，这些遗憾，背后是有上帝的苦心。我们以自己为例啦，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有两段婚姻，而且是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之下，在第一段婚姻到分开，痛苦到的地步我要去自杀。当时未信主啦，就在绝望里面，上帝透过奇妙的拯救，带我一步一步离开了这个的苦境。当然详细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疤痕是上帝恩典的印记，正如我们都有一首诗歌一样，恩典的记号。就算我们最敬重那位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展示给我们听的是什么？多马看到啦，就是他的钉痕，他的疤痕。耶稣基督都不介意自己有疤痕，为什么我们会介意呢？有时生命的苦难是磨练我们成熟。大家总记得雅各，是吗？雅各他样样都厉害，样样都掂，最后上帝透过使者令到他瘸腿，他生命才有真正的突破。我记得呢，以前我听过一个的见证呢，都很感动的。有一位呢，在这个周时都带领圣地游的一位一个牧者呢，跟我分享一个经历。他就说到呢，在他一次去圣地，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以色列有很多那些牧羊人的嘛，是吧？沙漠地方。有一次他见到一群羊的时候呢，很奇怪，那只领头那只羊呢，跛下跛下的。他就走去问那牧羊人啦，为什么这只羊领头的他跛下跛下的呢？牧羊人就告诉他们，哦，因为这只羊呢就很精很厉害的，小只的时候呢通处走的。但是我见到他这么厉害，我就打跛了他的脚。结果他就不走得啦，就跟着牧羊人一起了。牧羊人不断训练他，到他好返了之后呢，他学习了就懂得听话了。虽然他这只羊是不良于行啫，但是他的观察力、那个活力、那个敏锐呢还在这里。于是乎呢，他就成为一只最听话的羊，就成为牧羊人的领头羊了。很奇怪呢，领头羊就要学习谦卑顺服。 最後我同大家有一個嘅比喻嚟結束今日嘅分享。我呢度有三嚿石頭，第一嚿咧係一嚿好粗糙嘅石頭，第二嚿咧就一嚿比較平滑啲嘅，仍都有啲粗糙。最後一嚿咧，就一嚿好圓滑嘅石頭。你摸上手，你唔覺得佢吉嘅。呢三嚿石頭咧，係我早幾年喺退休嘅時候喺一個沙灘度執嘅。嚴格嚟講，嗰個唔係沙灘，嗰個係個石灘。當時我看到很多的海浪在沖刷，我在想緊一塊咁圓的石頭，它要幾耐時間才成為而家咁圓滑？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兩年，可能是三年。生命都是咁，冇海浪的沖刷是不會圓滑。生命需要成長，不成長就不是生命。作為領袖，我們更加需要學習謙卑順服，我們更加要敏鋭上帝的帶領，熟悉上帝做事的原則。驕傲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斷獨行的領袖固然是群體的災難，不過我們都要記住，就算我們不是領袖，我們有時的驕傲都會在我們的行為裡面暗暗藏著。大家總明白什麼叫做陽奉陰違？有時我們雖然是跟隨者，但是我們都可以做一個陽奉陰違的跟隨者。其實這一種的做法呢，對於群體的傷害呢，可能都不會小得過獨斷獨行的領袖。我們講教會的合一，弟兄姊妹，我們要學習做領袖，我們都要學習做跟隨者。但無論如何，我們在神的裏面要學習放低我們的驕傲，回應上帝。有時我們會力不從心的，不過上帝會加力給我們。你的心怎樣去想，上帝知道。我們一起努力吧，我們都是罪人，我們都是驕傲，但是有上帝，我們可以改變。求主幫助我們，我們同心祈禱。天父，我們多謝你，你透過摩西以讓我們明白到我們的有限，我們的軟弱。摩西雖然有權力、有武力、有才能、有學識，但是如果他不要照你的方法去做的時候，一樣會焦頭爛額。這些的困難是你讓摩西的生命可以成長的一個必然的階段，幫助我們今天亦都以摩西為我們的榜樣、鑑戒，我們學習謙卑跟隨你，學習跟別人通力合作，不要做一個口是心非、陽奉陰違的跟隨者。如果我們成為領袖的時候，求你幫助我們，也都不要做一個獨斷獨行、目空一切、任意妄為的領袖。主啊，生命要成熟，需要你的恩典，求你的說話繼續帶領我們，
赐俾我哋有一个渴慕认识真理嘅心，以致我哋能够紧紧嘅跟随你，更加嘅爱你。主啊，多谢你恩典，我哋悦纳我哋头先喺你面前嘅祷告、仰望、交托，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